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让人目不暇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有时候呢，刚熟悉一种新的技术，转眼间它就被更新的技术所取代。这种快速的变化不仅让我们普通大众应接不暇，就连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大师们也会感到压力巨大。今天呢，大飞给大家分享的是83岁的图灵奖大师《龙叔》的作者杰弗里·厄尔曼的一段播客访谈，看看他在大模型时代是否也会面临跟我们一样的技术焦虑。提起杰弗里·厄尔曼，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地位可谓是举足轻重。他不仅是斯坦福大学的荣誉教授，也是编译器原理技术和工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龙叔的合著者。这本书呢，在计算机科学教育界的影响力极大，很多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都把它奉为经典，塑造了无数程序员的思维方式。同时呢，杰弗里·厄尔曼还是数据库理论的奠基人，在数据库领域的贡献不可磨灭。凭借着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卓越成就，他在2020年荣获了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荣誉图灵奖。可以说，杰弗里·厄尔曼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了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见证了计算机科学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全过程。从早期的编译器开发，到数据库理论的构建，再到算法研究的突破，他都参与到了其中，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堪称传奇的人物，在面对如今的大模型时代，却发出了我已经过时了的感慨。在这次采访中，他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坦诚。他多次提到，技术似乎是年轻人的游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技术。比如说，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他有时候不太理解背后的逻辑，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一位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大师，居然会对当下的新技术感到困惑。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了如今的技术变革有多么的巨大。不仅在专业领域，在日常生活中，他也面临着一些技术挑战。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他在使用手机导航和连接车载系统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这种在日常技术使用上的不适应，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像杰弗里·厄尔曼这样站在技术前沿的人物，也会在新技术浪潮中感到迷茫。他的这番感慨也映照出了当下技术变革的独特性。即便是曾经定义过技术标准的宗师级人物，都要在 AI 的浪潮中重新的寻找方向。这无疑也是对技术进化的一个深刻隐喻。在这次专访中，杰弗里·厄尔曼还系统回顾了自己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他分享了自己对于技术迭代的思考，强调了技术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他提到，许多重大的技术变革在出现之前常常是无法预见的。1992年，他与其他学者一起讨论过信息高速公路这个当时备受关注的话题。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信息高速公路该通过电缆还是电话线传输。不过呢，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时在瑞士已经出现的万维网却几乎没有被人提及。厄尔曼想表明的是，许多技术突破往往是在专家和业内人士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悄然到来了。展望未来技术，杰弗里·厄尔曼认为，软件工程领域最大的转变是从机器语言到高级语言，这样整个行业在思考软件的方式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厄尔曼当初写的第一个程序用的是机器语言，后来呢升级到了 FAP， 再后来呢学会了 Fortran。而如今，大模型已经可以直接生成代码，这种变革的意义甚至超越了当初从机器语言到高级语言的变化。他指出，软件工程正在经历从算法到算法加数据的转变，并行化的引入也必定会逐渐改变我们对于计算机能做什么的思考方式。说到并行计算，这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杰弗里·厄尔曼开始研究编译器的时候，编译语言还算是相对简单，那时候的计算机主要进行的是串行计算。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主要是为并行机器进行编译，像八核处理器、大型超级计算机等等。在龙叔的前三版撰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考虑过并行编译的问题，因为在1977年，并行编译确实还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到了最后一版，莫妮卡林专门研究了这个领域，并行编译才开始被提及。MapReduce 就是并行计算的一个有趣抽象。在20世纪70年代， MapReduce 这样的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和实用价值的。但是在如今大规模数据处理的时代，它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杰弗里·厄尔曼最近的一些工作就跟大规模数据挖掘和处理网络上大规模的数据有关。他还写了一本书，将 MapReduce 作为分析案例。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展，大语言模型也应运而生。它不仅整合了世界上大量的数据，还赋予了人们做出各种奇妙事情的力量。就像是5到10年前大规模神经网络的首次出现一样，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不过呢，有人认为大语言模型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担心大语言模型已经达到了极限，因为我们似乎已经吸收了所有人类创作的文字，没有更多的素材了。对于这个问题， 杰弗里·厄尔曼认为很有意思，他估计在几年内就能看到这种观点是否属实。人们也在想办法制造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数据，也就是合成数据。比如说在医学图像识别领域，如果想通过机器学习来识别肿瘤，可以拍摄一张肿瘤图像，将它放大 10% 或者是旋转 10%， 从而创建出额外的可用数据，而不需要实际拥有更多的数据。但是在其他领域，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还不确定。厄尔曼认为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发展，提示词工程也逐渐受到重视。斯坦福大学现在就开设了提示词工程这门课程，很多学校呢可能也在开设或者是即将会开设。厄尔曼认为，提示词这个概念虽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如何使用大模型的终极答案。他自己在职业生涯的晚期做过大量的编辑工作，在为一家期刊工作的时候，他是唯一的一名计算机科学编辑，工作任务繁重。于是呢，他开始使用各种大语言模型来辅助工作，比如说向模型提供优秀审稿人的标准，然后让模型根据论文的摘要去推荐理想的审稿人选。有时候呢，模型能够准确的推荐，介绍一些他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实际上很合适的人选。但是有的时候，模型会给出一些完全无用的评论，比如说让他去阅读文献等等。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是由于摘要的详细程度不够，还是他对需求的定义方式不对？这其中呢，还有很多的未知等待探索。除了在技术研究方面，厄尔曼在教育领域也有过尝试。大约在2000年初，他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家名为 Gradients 的小公司。这家公司的目标是实现自动化的布置家庭作业。与传统的选择题不同，他们希望家庭作业不仅能够测试学生，还能够进行教学。如果学生答错了，会得到一个提示，并且要求重新做一遍。他们开发了所谓的根问题，也就是拥有多个正确答案的问题。比如说根据方程 2x 加5等于10来求解 x。传统的选择题可能只是让学生来选择 x 的值，但是他们要求学生提供解题的过程，提供的选项呢也是关于计算 x 的一些正确信息，像 x 不是整数， x 小于 3, 2x 是质数等等。这样呢，如果学生不知道 x 是什么，就只能猜测。他们原本认为可以通过出售这项服务赚到很多的钱，但是实际上商业反响并不怎么好。不过呢，目前还是有不少的用户，开罗大学就是他们最大的用户，只不过呢，这些用户并没有为此付费。两年前，厄尔曼在班加罗尔还做过一次关于这项技术的演讲。听众中有一位 Infosys 的创始成员对这项技术非常的感兴趣，认为可以用这个来教数学。而实际上 Gradients 的网站上已经在用这种方法来教授计算机科学了，从 Java 编程到编译器，再到操作系统和数据挖掘。现在呢，这个项目决定从数学入手进行商业化，所以呢，也筹集了一些资金，组建了团队，产品呢还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目前呢，主要针对于九年级的数学课程。他们希望这些素材能够在印度乃至世界各地供大家免费的使用，不仅确保学生能够掌握知识，还要在学生遇到困难答错的时候提供相关的提示或者是解释，帮助他们答对所有的问题。说到教育领域的技术应用，厄尔曼还提到了大型的开放在线课程慕课。大约呢，在厄尔曼创办 Gradients 的同时，慕课呢也是风靡一时，当时人们甚至觉得以后大学都没必要存在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当学术界想要通过引入技术来改变教学流程的时候，教师却完全有权利说不。在这方面，技术的应用遇到了明显的阻力，特别是那些感觉工作受到威胁的教师。事实证明，对于 95% 的学生来说，慕课还并不足以达成教育目标，因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需要帮助的。慕课或许会减轻教师的一些负担，提高教师的效率，但是它无法消除对教学专业人员的需求，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厄尔曼指出，教师的意义在于随时帮助学生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学生得到帮助和引导，所以呢，学校对于教学的自动化还是会比较抗拒的。在技术的适应方面，不同年龄段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厄尔曼提到，人机交互领域其实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很少有人关注怎么去跟老年人打交道。他自己在学习使用新技术的时候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比如说他习惯用车载导航系统，而他25岁的孙子却更喜欢用谷歌地图，还知道通过买个适配接口把手机连到车载导航。他去看望儿子和5岁女儿的时候，孙女想要下载一个应用程序来画画，但是应用里有很多其他产品的广告，厄尔曼也搞不清楚背后的商业逻辑。他告诉孙女要躲开广告别去点，结果15分钟之后发现孙女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而且比他的办法更好。这让他深刻地体会到，老年人在适应新的技术方面确实存在着困难。对于如何让人们适应正在发生的技术变化，厄尔曼认为这件事情并不容易，恐怕要等到下一代人成长起来才行。因为科技行业往往是年轻人的游戏， 做决策和负责思考这些事情的人可能很少与老年人互动，即使是中年人，个体之间对于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有的人习惯通过文本与技术产品互动，而他的孩子们却习惯使用语音和视频。厄尔曼认为，考虑到社会正在加速的老龄化，科技行业确实需要弄清楚如何纳入老年人的偏好、需求和差异。目前呢，虽然还没有看到真正好的系统设计，但是厄尔曼觉得利用现代的机器学习和大模型技术或许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能够向特定的群体提供更多基于意图的用户交互范式，还能够随时做出解释，推理出用户的基本意图，从而帮助到不同需求的用户。在当前的科技生态系统中，厄尔曼认为关注老年人的人机交互研究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课题，虽然它可能不至于改变世界，但是呢，也值得去关注。如果非要猜测未来可能改变世界的技术，他会选择量子计算和通用人工智能，虽然他一直对于量子计算持有怀疑的态度。厄尔曼认为量子计算虽然有一些应用，比如说可以利用量子现象更好地模拟一些东西，量子通信似乎也真实可行，但是人们真正期待的是拥有正确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能够运行舒尔算法，从而破解 RSA 和椭圆曲线等加密方式。但是像 D-Wave 那样的机器使用的量子比特是无法运行舒尔算法的，而且量子计算是否遵循摩尔定律，我们能否每两年将可用的量子比特数量翻倍，目前呢都还不得而知。好了，以上就是杰弗里·厄尔曼这次访谈的主要内容了。从他的经历和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的不可预测性让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的挑战。不过呢，如果你对如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感到一些焦虑或者是压力，那么也许大可不必，因为图灵奖得主也是一样的感觉，不理解或者是跟不上可能才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也许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更值得去关注的人和事情。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